兄姐妹们平安。每次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那个圣诞的气息就浓了。那事实上，今天才是十二月的第一天嘛，对不对？可是上个礼拜，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街上就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天黑得很早，所以可是呢，街上其实蛮亮的，因为有不同的灯光啊等等，非常美丽的在那边。那我们家附近的商场呢，巴莱克大概已经装修了。至少有半年了吧，特别是中间那个大厅架了很多的架子，那其实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其实蛮久没有去那商场的。那天呢，我过去邮局缴费，结果忽然发现到中间那个大厅全部都弄得很干净很亮，因为它的屋顶全部修过了，然后呢中间摆了圣诞树啊，各样装饰已经出来了，真的圣诞节要到了。今天呢是江陵期，英文是 Advent， 就是在圣诞节圣诞日前的四个主日就叫做江陵期。可是四个主日一般是在要么十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要么就是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那这段时间呢是让我们能够准备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来思想，能够一起来预备心，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欧洲，在西方，这个圣诞节气氛非常的重，你们也看到这些装饰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为什么，不要把那个生日的寿星给忘记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上面也讲过，我是神给我感动是跟大家来分享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那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你最尊敬的人或者你最敬仰的人，一个大人物忽然在你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时候来到你面前，你会怎么样子？要签名，哇，这是粉丝的回忆，要签名
啊，要拍照，
要拍照啊，这个中国人的那个 selfie 就马上就出来了，是不是？我想很多时候，等你真正碰到的时候，特别是你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时候，你会惊吓的说不出话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那借着三个人物 ，OK。天使撒加利亚跟玛利亚，我们要来看这个圣诞节的那个大好的信息是怎么样子，是如何传扬出来的。那我们要来看这一堂呢，重点是在于天使两次的预言，可是呢也是看到他预言的那个所讲的那个对象的两个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那所以呢，我们要从第一个部分看起，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不过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读，因为我觉得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上帝自己的话来的更有能力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是你们可能看过表演啦，可能看过童话啦，看过等等的，我们需要直接的从那个原始的那个资料上面来看，来我们一起来看 OK。 前言我就不讲了，这是讲到路加他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是一个很可靠的记载，他仔细的研究过了，所以说这是有历史，这也是有目击者的，所以我们都要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都是直接从玛利亚来的 OK。 那撒加利亚因为那时候你年纪很大，所以他不一定在那个路加采访的时候还活着，不过呢他的资料都是从目击者或者是当事者来的，所以我们就一起的来读。怎么没有了 ？OK， 好，我们一起的来读，来，我们开口读。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带领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伊丽莎白，
他二人在神面前
都是义人，遵行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
耶稣撒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撒加利亚按般
读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们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人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智慧前面，
叫悖逆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了。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因为
奉差遣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迦利亚，
常与他许久在殿里，只是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是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
回家去了。这些事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Okay,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这段经文。这一段我们看到主要人物是谁？是天使，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人叫做撒迦利亚。所以我们要来看，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要来看是撒迦利亚的祷告蒙垂听。这边说到了，就是在一个时间，就是犹大王希律的时候，所以说很清楚的，路加告诉我们这个是有历史的根据。希律王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在亚比亚的班里，你知道大卫的时候，他把在圣殿里面，敬拜协助敬拜献祭的祭司分为24个班次。OK, 分为24个班次，那来轮流的来到神面前敬拜神。OK, 所以呢，这个亚比亚班呢，在历代志上24章里面有讲到是属于第8班。OK, 第八个班次，但这边当然没有讲到，就是说那个撒迦利亚他是谁，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祭司。OK, 那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祭司很多。OK, 所以圣殿不需要那么多的祭司，所以每年其实他们只有2个礼拜，你想想看嘛，24班嘛，对不对？所以说每年大概就是2个礼拜，他们需要来到圣殿里面，来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神、服侍神。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他的妻子这边说是亚伦的后人，换句话说，他是大祭司的后代，亚伦是大祭司，所以说呢，这两个都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们呢出自于敬虔的家庭，服侍主的家庭，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福分，我们不珍惜，我们看为是理所当然的。这边不光是他们的出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敬虔。这边怎么说的？在第6节，他说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对不对？遵照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他们呢一开始就是战战兢兢的在那边服侍神，遵守神的话语，有敬虔的父母，有敬虔的后代，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 可是呢第七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对比，这边有一个指示，在英文就是 but， 或者你要说重一点就可惜的是，虽然他这么敬虔，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像我们那个中国人以前也是一样嘛，不孝有三，然后呢五后为大，你如果没有后代的话，哇，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他们两个没有后代，在他们社会里面有孩子代表上帝的祝福，你有越多的孩子表示上帝给你的祝福越多。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女人叫做哈拿，她非常的痛苦，去圣殿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在会幕里面祷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没有孩子，所以她很痛苦。所以这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可惜，虽然他们很敬畏神，可是呢伊丽莎白不能生育，然后两个人都年纪老迈了，这表示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事实上有很多事情也不明白吧，我们也常会问说，为什么这个人那么敬虔，为什么他那么敬虔竟然没有上帝的祝福，为什么那么敬虔的一对夫妇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呢？这个我们也常会想，为什么我们常会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爱主，敬虔爱主，好像上帝没有祝福我们，连我所要的都没有呢？我告诉你，你错了，因为还没有结束啊，就像这里一样，还没有结束，因为好戏还在后头呢，对不对？所以不要太急，上帝要给我们东西，有时候好戏在后头，等会儿不要那么急，有原因在后面的。所以这边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了，有一天呢轮到了撒加利亚来到了圣殿里面来服侍神了，然后按着班次，尽管撒加利亚没有孩子，可是他还是忠心的服侍神，他没有抱怨，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他抱怨，他还是一年两次的忠心的来到神面前来服侍神。所以祭司做各样的工作，对不对？他们要那个整理圣殿，他们要宰杀献祭的牛羊，然后献祭等等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圣所里面。你知道圣殿有外院有内院，然后有圣所，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神的，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去到里面去点灯，去把那个陈设饼摆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烧香。根据犹太人的记载，其实每个祭司一生只有一次可以担任这个责任，就是在上帝面前烧香。所以说对于撒加利亚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其他的祭司们把一些东西都摆好了，把那个灯点上了，犹太人的灯你们有没有看过，七根那个枝子的 OK， 上面是 烛台点七个灯的。所以他们在那边点完灯，把陈设饼放好了之后，他们都离开了，只剩下撒加利亚一个人在圣所里面烧香。烧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烧香就是祷告 OK。 我们说你留在启示录里会 读到信徒的祷告就像香一样，这个香味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撒加利亚来到圣所里面祷告，然后这边也说百姓在怎么样子，在外面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什么呢？撒加利亚为外面的百姓祷告，为神的子民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荣耀祷告。所以说当他在里面祷告的时候，当他为神的荣耀祷告，记不记得 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第一个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为神的国度祷告，然后为在外面的百姓祷告。当他愿意这样子的去服侍神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子？ 上帝向他显现了，天使向他显现了，上帝选择在这个时刻启动他的救恩计划，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个是上帝救恩计划的第一步，对不对？跟玛利亚的讲的还要在后面，真正宣告耶稣，现在是宣告约翰要的出生。所以其实上帝他是我就觉得上帝是非常刻意的，他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就在撒加利亚他供职，他按着班次，他忠心的服侍的时候，上帝就向他显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上帝往往是在我们尽忠尽着我们的本分去做事情的时候，上帝去向我们显现的。他不是我们要坐在那边等候，坐在那边呆呆的等着神的时候，而是要我们就是忠心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跟我们显现了。然后这边呢，十二节说撒加利亚看就非常的惊慌害怕。我刚才说，如果是你碰到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你面前出现，我相信你也会惊慌害怕，特别是超自然的上帝的显现。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天使第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害怕。对，因为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害怕见到了真正的天使哦。这个不是我们看那个圣诞卡片里面那个 baby 的小天使，长得胖胖的那种小 baby 的天使，上面画两个真正的天使，那个是很雄伟的哦，可能两米高或者超过两米，很雄伟的天使啊，你知道我们讲天军天使吧，对不对 ？Heavenly Host， 这是天军啊，是很雄伟的，在那边没有人不会害怕的。但是下一句话很重要，下一句话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是在撒加利亚在祷告，撒加利亚在为神的国祷告，撒加利亚在为神的子民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蒙垂听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祷告像什么，像什么像一个东西弹到了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天花板就烟消云散了，没有的，其实上帝都听到，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了，上帝听到了，上帝有他的时间他来成就的。所以很美的一件事情，当他为百姓祷告，为上帝的国度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就蒙垂听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其实也是上帝做工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太专注于自己，老是看自己的需要的话，我们的祷告往往神不会听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甚至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心来求神的国度，来为其他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了。他们这对夫妇是敬虔的夫妇，他们常常为他们自己的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不要只有这样子的祷告。昨天我在辅导一对刚刚快要结婚的准夫妻，那个先生是天主教徒，他就问我说，我们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在教堂里面啊？还有他问我说，我们为自己祷告对吗？我们不是应该为别人祷告，不可以为自己祷告吗？我说不的，第一个上帝无所不在。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跟上帝祷告。第二个，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因为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主导文，我说了前面的三个祷告，然后第四个祷告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只要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老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而不为其他的祷告。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他肯定为自己的 自己要孩子祷告嘛，所以说这边天使第二句话就是说你的祷告蒙了垂听了，但是他没有专注在这个上面，因为他也为其他人的祷告，所以这边很清楚讲到说要给他们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呢的名字要叫做约翰，所以说上帝要赐他们一个孩子，这个是对他们祷告的应允，但其实更重要的也是上帝救恩，我刚才讲到这个上帝救恩启动的第一步 OK， 所以说这是 很重要的。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成就上帝永恒的计划的 OK。然后这个好消息就是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就是你久久所求的，而连名字都告诉他了，要叫做约翰。你知道约翰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义吗？约翰是上帝是恩慈的，这个岂不是告诉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尽管你祷告了 很久好事没有被垂听，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是恩慈的，他蛮有恩典慈爱，对你也是恩慈，要把恩慈就是约翰赐给你。感谢主，其实主今天对我们也都是恩慈的，满满的有恩慈的。然后这边说你必欢喜快乐，不光你自己快乐，而且很多人因他的出生也必欢喜快乐，因为上帝要大大使用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然后接着下去呢，OK， 接着下去呢，跟天使就跟他讲了，其实是一首诗 OK， 14节到17节其实是一首诗，这首诗呢告诉了很清楚说这个要将这个要降生的将来的这一个孩子要降生的孩子是谁 ？OK， 第一个告诉他约翰是谁？15节跟十七节的前半段，他说这个孩子在主面前要为大，然后他很特别，浓酒清酒都不喝，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你们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就知道，当玛利亚去见那个伊丽莎白的时候，见就是约翰的妈妈的时候。伊丽莎白就高喊着说：“这个蒙福的女，这个女子是蒙福的，因为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心里，然后肚子孩子就开始跳动，6个月大的时候 ，OK。所以说，这个是指着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连这个孩子都一样。然后呢，讲到了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要带领许多人把人心带回来归向主，而且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是旧约公元前大概800年左右的一个人物 OK， 那事实上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里面最后几节也有讲到说以利亚会再来，那个是一个预言，公元前400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以利亚要来预备人心 ，OK， 让人的心能够归回到神那里去，让人的心能够归回。所以说，其实这个就代表着，其实约翰来的目的，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时代是其实是那个以色列国最败坏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就是最坏的一个王叫做亚哈王，一个非常懦弱的王，全部被他的那一个邪恶皇后哦，叫做什么你们知道？耶洗别所控制，而那个耶洗别是北面 OK， 是北面外邦人的一个异教的一个公主，所以他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全部控制了。神的惩罚临到，让这个国家3年半没有雨水，非常的惨啊！那个时代没有水坝，什么都没有，你没有水，我们讲农夫是靠天吃饭的嘛，没有雨水活不下去，连王自己都要出去找水源。 结果呢，是以利亚的祷告让上帝的心转回到他的儿女那边，让雨重新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以后要做的工作，他要预备人的心，他要让人的祷告能够回到人，能够回到上帝那里。 OK， 所以呢，最后是约翰他一生的带来的结果要叫人欢喜，这个前面我们 讲过了。然后呢，也这边也有讲到十七节七是最重要的。 OK， 他叫人归回到 上帝那边去，然后又预备为主预备何用 的百姓。换句话说，就是说预备人的心。所以说施洗约翰，你如果去看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他的使命呢，就是要带领人来归向他，就是要预备人的心，为主预备那个道路，开路先锋。一个国家的元首出去的时候，前面常常有那个常有的摩托车队，或者说汽车队开路。同样的，这个就是约翰他的使命。OK， 他的使命就是做这个的，预备，他是一个先锋，预备人心，而真正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是呢，约翰他的回应是什么？不是约翰，撒加利亚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英文是说 How shall I know this， 或者说 By what I know this， 就是说他在挑战你，给我一个凭据啊，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你给我一个凭据。 OK，其实我觉得说撒加利亚在这里他开始害怕了，尽管天使第一句话告诉他害怕所引来的结果的第二个反应是他软弱了。 OK， 祷告了这么久的事情都没有蒙垂听，所以他其实开始害怕。他把他的眼光转到哪里去？他下一句说什么？我已经老了，然后呢，我老婆也老了。所以说他的眼光转到哪里去？转到自己去了。他说，我年纪这么大的，我的老婆年纪这么大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因为害怕就开始怀疑，他跟上帝要凭据，要证据，要求看到多一点他才相信。因为最后他比较相信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状况，是他老婆的状况，是不是？而没有相信天使的话。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我们拼命的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上帝的能力呢？还是我们边祷告边眼睛看周围，哎呀，这件事情这个样子，那件事情那个样子，我们有没有真正来相信上帝呢？还是老是看周围的环境呢？结果天使在这里继续的说了，他把他的名字都说出来，他说，我是在神面前站立的天使加百列。 OK， 他把名字都讲出来了，他是加百列，要告诉他说，确确实实的，你如果不相信我讲的话，你要相信我是谁呀、啊，我是站在上帝面前，连这个神迹都不相信，还要求另外的凭据，你知道吗？接着他讲说什么？天使说，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我跟你讲，上帝的事情，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但是可惜的是什么？撒加利亚因为他不信，结果怎么样了？他变哑巴了，对不对？所以说上帝的事情一定要成就，但是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可能我们就错失了见证神的机会，对不对？ 他因为不信，其实他就错失了能够为上帝做见证，因为他是第一身，他是亲身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但他嘴巴说不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比手画脚，他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到说上帝如何眷顾他，听了他的祷告，如何亲自向他显现，他说不出来啊。众人只是知道他在里面肯定是见到了神迹。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信，也会阻拦了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也会做见证的 好机会。上帝要行的大事不会因为我们的阻拦而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最后我跟你讲，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撒加利亚他求一个凭据，结果上帝，其实上帝很幽默啊，上帝真的给了他一个凭据，什么？他变哑巴了。对了，呵呵，他要凭据嘛，上帝就说好，你要凭据，那我就给你一个凭据，你就变哑巴了，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对不对？一个人突然变哑巴，这不是也是一个 很大的神迹吗？上帝也听了他这个祷告啊，变成哑巴了，太可惜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不要这种的神迹吧，你还是多一点相信上帝吧，不要这种的凭据吧，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这下子是撒加利亚不能不信了，对不对？这神迹不光是看见，亲身在自己的身上啊。你知道大家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你知道？所以果然没有过多久，怎么样子，他的妻子就怀孕了，然后他在家里待了 五个月时间 安胎没有出去。但是伊丽莎白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上帝的，他可以有很多原因啊。他说哎呀，这个是凑巧的，哎呀，会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哎呀，我年纪太大了，万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说啊。但是没有，伊丽莎白信心非常大，他这边说这是主眷顾我的日子，他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别人对他的，对不对，他的邻舍觉得说他一直都 不生孩子，上帝没有祝福，要把这些的羞耻除去。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相信，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上帝必定会成就。 OK， 所以我们看了第一个天使的显现，而且宣告了第一个婴孩的降生。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天使的显现，下一个礼拜我会继续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这一个父亲他最后开口他说的话是什么。 OK， 但我是下礼拜我们再看，但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这个就是讲到玛利亚跟预言耶稣的降生。来，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开口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
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叫拉撒勒，
到
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翰，童子和一子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的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约翰。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终结。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新造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OK， 所以我们要来看，首先跟撒加利亚一样，撒加利亚的祷告蒙了应允，这边也是玛利亚也是蒙了上帝的大恩。所以这个这里25到26节中间间隔了六个月，所以六个月过期的时候， 过去了之后呢，天使加百列再一次奉上帝的差遣，这次呢去一个很小的村庄。你知道这个拉撒勒哦，老实说在加利利都不是一个大地方，加利利最有名的是加利利海， OK， 或者是加利利湖，旁边有几个 很重要的城市，譬如说加百农，譬如说一个叫做提比利亚，你们可能都 听过，这几个其实才是重要的城市。而拉撒勒呢是在丘陵地带，就是在湖加利利湖跟地中海中间的丘陵地带里面一个很小很小 的一个小镇，到今天都是一个很小的小镇。 OK， 那然后去那边呢要找一个童贞女玛利亚，这边强调是童贞女，就很重，就是说处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圣灵的大能让她怀孕的。 OK， 耶稣是来自于圣灵，他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灵欲情欲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虽然是讲到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起头是起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可能那时候只有16岁， OK， 16岁比我们这边大部分人都来年轻多，16、18岁最多， OK， 她已经许配了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大卫的后代， OK， 叫做约瑟。那许配在那个时候是订婚，可是这个意思比我们现在的订婚来的严，来的怎么讲，严肃多了，严怎么讲，隆重多了，正式多了，应该这么讲。那时候的订婚其实是有法律的效应的，我们现在的订婚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像办家家酒一样，只是一个庆典一样，没有任何的效用的。不是的，那时候订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所以他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结婚。OK， 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你们如果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说约瑟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的原因。OK，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上帝所拣选的其实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玛利亚不是公主啊，也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其实弟兄姐妹们，上帝今天所拣选的不一定是外表华丽的人，而是一个真正愿意顺服跟随主的人，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很重要，一直说名，这个城叫做名叫拉撒勒，然后有一个童女， OK，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然后许配了一个人，她的名字一直讲名字名字名字，为什么呢？同样的，这就是因为路加很谨慎，一定要把名字记得很清楚，什么人，然后什么地方，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确实发生的。然后这边天使跟他显现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没有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是什么？不要害怕是等一下会说到， OK， 下面会说。但是第一句话不是，他说玛利亚什么样子？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 OK。其实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玛利亚是蒙了大恩的女子，英文是 favor with grace， 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看重她，给予她恩典。玛利亚是蒙恩的人。其实玛利亚跟你我一样，天主教一个 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们往往把玛利亚抬得过高， OK。 那当然在天主教正统的神学里面并没有把玛利亚认为是神，可是他们把玛利亚的位置的确是抬得太高了。 我们再回看玛利亚是很值得敬重学习的人，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但是怎么讲她都还是人，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神的恩典在她身上。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乃是因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我们也是蒙了上帝的恩同在的。然后其实这句话很好，因为下一句话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呢，主和你同在非常重要，主同在，这个本身就是那个大恩，有主同在好的无比，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知道他的同在才是最好的。 OK， 所以这边求主让我们也让我们看见到我们这真的需要是上帝自己本身。记不记得我常常讲的话，我们常常是要赐什么呀，那个赐礼物，我们要神的礼物，我们不要赐礼物的神。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知道其实赐礼物的神更好，有神的同在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这边玛利亚的反应是很惊慌，惊慌是 trouble， 其实他是有困惑的在里面，但是他下一步他不是害怕，他是什么样子？这边仔细看，反复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其实是玛利亚最大的长处。我们常常不经大脑就开始惊慌，碰到一个事情就马上开始六神无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玛利亚她反复的思想天使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她最好的。她没有停留在惊慌里面，她一直去思想。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上帝的话，要反复思想，不要什么呢，做了读了起了走了忘了。 OK， 我们要把神的话反复思想。接着我们下来看这个将生的婴孩是谁，这将生的婴孩是谁，这才是第二句话哦。第二句话那个天使才他可能看到玛利亚刚开始那个惊慌的样子，所以就跟他讲说不要怕。 OK， 跟他讲不要害怕。 OK， 然后再次的肯定，第二次讲蒙恩了哦，对不对？第一次已经讲是蒙大恩的女子，现在第二次又讲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蒙恩了，蒙了恩典。其实看看玛利亚，她真的是一个蒙了神恩典的女子，没有理由啊。我跟你讲过，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她就是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 OK， 有的演戏演是说她去外面打水，然后走回家里的时候，到了家的时候天使向她显现的，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日子，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在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镇里面，就这么发生了这件事情。可是虽然他蒙恩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玛利亚他冒了很大的险，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的，就是他冒了 非常大的险。因为下一句话讲的话非常的不得了啊，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OK， 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未婚生子是不得了的事情，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 OK， 所以说这个呢真的对他来讲是 不得了的事情。只有两种后果，就是说被打死，那另外就是离婚啊，然后被放逐，这是要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的。 OK， 等一下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回应。但这边呢告诉我们说，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 然后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亚威，上帝 saves， 上帝拯救， OK， 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OK。 所以说耶稣来的使命，就像前面的 约翰的使命是开路，耶稣来的使命是要拯救，他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OK。 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然后他不光是拯救，他还是什么样子，他要为大，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说他不是一般的，刚刚于姐姐妹带我们才读过的，对不对？因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对不对？有婴孩要赐给我们，就是这里，就在这里应验了。要生一个儿子，是神的儿子，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 主耶稣，神的儿子，是伟大无比的。然后呢，第二个是说要把大卫的位，他祖先大卫的位给他， OK， 大卫的位给他，这个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大卫是谁？大卫是王嘛，所以要把这个王位给他，他来是要做王的。然后下一句其实33节是做解释，他要做什么的王？他要做雅各家，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他来是要做以色列的王， OK， 他来是要做 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全家的王， OK， 永远统治这个国， OK。 这个是其实是神的应许，神已经跟大卫应许过， OK，在借着先知拿单已经跟他讲过了，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谁可以做王？谁可以做王 一直到永远啊？虽然很多人很想一直做王到永远，这是谁呢？秦始皇，还有现在很多人甚至改宪法想要做王做到永远，可能吗？可能吗？我在跟你们讲玻利维亚的那个总统，你们要想这个是你们的问题， OK。 然后呢，其实不光是要做以色列的王，是要做我们的，是要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也是，你知道，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的，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也是以色列人，所以要来做我们的王，然后直到永远。这是时间。耶稣来到不光是那短短的30年而已做王，他直到今日他都做王，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庆祝的是什么？庆祝的是一个君王的降生啊，他来是要来做王的，直到永远。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死了之后2000多年还有那么多人为他庆祝，对不对？然后更重要，下面 下一句是没有穷尽，这是空间。他做王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做王，他不光时间上做王一直到永远，他还在空间上面没有穷尽，他的国是没有边界的，他的国是要做王直到永远的。耶稣基督要永远掌权，处处掌权。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主耶稣降临，他要降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里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实现了，直到永远。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2000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停止过敬拜神。就算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在文革的时候，还是有很多 很多人，上百万，就最后是上千万的人继续的在敬拜神。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这里边界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曾经住过的，叫做伏尔泰， 你们知道 Fernet Voltaire 就是根据他取名，他就是住在伏尔泰，就是住在那个就住在那个飞机场旁边的小镇的。OK OK， 伏尔泰说，他说50年后，圣经应该只有在图书馆里面才找得到，这是他的预言。他说基督教已经没落了，再过50年，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说，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古书。你要做研究，去图书馆里面找吧。可是呢，从他讲的17多少年到现在，18世纪后期到现在，已经200多年过去了。OK， 现在是什么？是反过来的。伏尔泰的书大概只有在图书馆里面才找得到，而圣经到处都是，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每年出版4400万本。OK， 然后我就开玩笑，除了图书馆以外，伏尔泰的书大概也只有你们高中生，是不是？高中生要读，而且读得痛苦的要死，是不是？对不对？除了图书馆之外，就是这些高中生被逼着要读之外，没有人读他的东西了。圣经不一样，多少人天天在读，给生命带来多少的改变。然后没有穷尽，真的是没有穷尽。现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包括朝鲜、北韩也有基督徒。最封闭的国家，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被管得最严的一个国家就是朝鲜。 OK 北韩一样有基督徒在里面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从前大英帝国是叫做不日落帝国，是不是？因为太阳不落日，不
落
啊，
日不落
国。要问一下大卫长老才知道 It's an empire that sun never sets, right?The British Empire used to be, 对不对？现在呢，大英帝国在哪里？越来越少了嘛，包括97年香港回归又少了一块了，对不对？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岛，对不对？其他叫做什么 British 什么啊 Commonwealth， 但是还。他只是尊称那个英女王为那个为领袖，可是真正的领袖根本不是嘛？现在在哪里呢？对不对？其实只是，对不对？而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不要说光是日不落啊，对不对？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敬拜，随时随地。其实我们教会是下午敬拜，对不对？跟在美国东部是同一个时候，美国东部是早上嘛，对不对？在美国东部早上，很多的教会在那边敬拜神。我们礼拜天下午时差6个小时、7个小时，同样的时候，全世界礼拜天任何一个时候都有教会在敬拜神，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地球上第一个日出的国家是哪里？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国家是哪里？你们知道吗？不是，是在南半球啦。给你们一些啊，对，澳大利亚旁边，纽西兰是更边上。然后最后一个看到日出的是什么？或者说最后一个看到日落好了，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国家叫做 Fiji。对，两个国家只有差30公里。因为是在国际换换日线的两边 ，OK， 对，所以说两个国家就差30公里。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 ，OK，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敬拜神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都是值得称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来做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要来做王。没有穷尽，在每一个地方。OK， 我们回来，我们看到这个婴孩是谁？是之后几个礼拜我们还会看得更多，但我们现在要回来看一看玛利亚的反应。 我们之前看过了，撒加利亚的反应非常的可惜，对不对？但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哎 ，OK， 玛利亚其实也问了天使，但他问天使的话跟那个跟那个撒加利亚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很不一样。其实他问的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他没有说怎么能有这事情，怎么可能有这事情 ？OK， 他说是 How will this be？ 你知道，不是 How can this be？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OK， 他想要知道是如何，因为从他有限的头脑里面跟他的知识里面，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居然一个没有，从来没有，就是说有过性交且结婚的。的女子能够生孩子，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只是说，我没有过男人 ，OK， 我没有出嫁。其实原文就是说，我不认识男人 ，OK， 这个 no 这个字其实是就是没有，中文翻译比较含蓄一点了、啊。他讲的很直接，就是说我不认识男人，我没有过男人，我怎么就是说 how I don't know how。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很多事情 we don't know how， 等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说哇真厉害，居然这样子的也能够也是可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呢？真的是不是神就是这样子一位神？所以说真的玛利亚她不明白，她是个童贞女怎么能够怀孕，她想不通。这个和前面那个撒加利亚很不一样，撒加利亚是挑战，是不相信，你给我一个神迹看吧，是不是？你给我一个凭据看吧，对不对？玛利亚呢？没有，她只是询问神。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天使的回应就知道，天使回应就是针对他问 how 来讲的，是圣灵感孕的。OK， 他想过了，因为他前面不是讲说他反复的思想，他想过了。不是说这个事情万万不可以，也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可能，而是他想不出来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成就。How 这个事情 ，How it will be， 怎么样子能够成就？他一个小小的子女未出嫁，一个处女怎么能够怀孕呢？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玛利亚她想不通，她就问 ，OK， 跟这个不信。撒加利亚的问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上帝容许我们对他发问，你知道在诗篇里面很多的地方，大卫常常跑来问上帝啊，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子？上帝啊，为什么你还不拯救我呢？他常常问为什么，但他不是怀疑上帝 ，OK， 他不是出自于不信。你知道吗？承认自己的信心不足，需要上帝的扶持，跟不信而发问是完全不同的。真的，我就常说，上帝哦，他是大有能力的。OK， 上帝他能够行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OK， 上帝很多时候行事情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上帝能，这也是。对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回答。天使在这里就回答了他的问题，对不对？怀孕是来自于圣灵，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是对约瑟说的。OK， 很清楚的 讲到是什么呀？至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完全是超自然的工作。然后又再一次讲到你要生的是神的儿子，还强调是圣者。 OK， 其实老实说，那个天使也没有告诉，也没有完全回答玛利亚的问题，因为这个号他只是说是圣灵的能力，但他没有跟他解释的很清楚，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怀孕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历世历代的神学家在那边争了半天的问题。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 争了半天，你知道？像我去，像我上十月底去博洛尼亚讲那个认识异端的时候，我就有提到初期教会很多的异端都是来自于神耶稣的神性还是人性。其实天使没有跟他讲耶稣是怎么样子，只是说是圣灵的能力在这边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作为，这个不是上帝的限制，这是我们的限制。不是上帝不肯告诉我们，而是就算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也听不懂。老实说，真的是我们听不懂。我想，上帝如果创世纪要写得很精确的话，他用数学来写，我们全完蛋了。你知道，上帝说神说要有光，他就写下四个方程式 Maxwell equation， 对不对？写下四个就有了光了，但是谁懂呢？我们这边大部分人都不懂，除了是学物理的人，就是稍微懂一些。其实懂也是懂得他的描述，对不对？其实你还是不懂为什么 B 跟那个 E 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还是不懂了，老实说你还是不懂到底什么是磁场，什么是电场，我们老实说不太懂的，只知道它的现象。OK， 这个是这题外话，不过就是跟我们讲，其实我们人要了解我们的有限。OK， 所以呢，但是其实呢，他没有讲号，但是他给他了一个证据佐证，跟他讲说，你有个亲戚叫做伊丽莎白，她现在已经怀孕了6个月，然后他还特别讲说，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你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素来不生育的那个人 OK， 现在怀孕了6个月了，还跟他讲，甚至跟他讲是谁，还讲他怀孕了多久。你知道因为呢，伊丽莎白前面讲不是他躲起来了吗？没有人知道的吧，天使就直接告诉了他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奇妙一件事情，上帝不一定会告诉你好，但是上帝会给你很多的证据，旁边的证据，让你对上帝有信心。OK， 信心不是你明白所有的东西，你明白所有东西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是你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相信神，跨出那一步出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 然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句话。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OK， 这个启示很好，就是说没有一句话是不可能的。英文是说 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其实是什么呢？是双重的负面，对不对？没有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神的话没有不可能的。 OK， 双重的否定是表示双重的肯定，你们懂啊？对，肯定还不够，所以要双重的否定来表示这个是更加的肯定。所以说对于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对神来说是新汉语译本，因为对神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其实是很大的对比。玛利亚怀孕是神的大能，这两个怀孕其实都是神的大能，对不对？都是神的大能，在人看起来都是 不可能的，但是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就是要看第38节了，最后了。 OK， 玛利亚说什么呢？玛利亚真的是蒙上帝的恩，她也真的是那一位，他知道自己是谁。他说我是主的使女，使女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卑女的意思。他说我是像奴隶一样，主权在上帝的手中，我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顺服，情愿这字其实是心甘情愿的意思。 OK， 心甘情愿不是不情不愿的情愿， OK， 是心甘情愿的照着上帝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你知道玛利亚顺服了，所以就会有下面这一句，这个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的，这个是叫做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尊主颂。 Magnifica， 你们如果听那个就是说 古典音乐嘛，很多很多 Magnifica 就是唱这一段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很好，他说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他真的是有福的。可是他也知道，因为是上帝顾念他的卑微，他没有说他自己多高尚，他说是上帝的顾念，而他真的就成为了一个万代称为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承认他为主，我们是他的使女，是他的奴仆呢，是他的仆人呢，让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哦，突发奇想，我忽然想到，如果没有玛利亚会怎么样？如果玛利亚在这边三十八节不是这么说，他像那个撒加利亚，还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子？我们从来不说不，我们说怎么样？哎呀，你去找别人好了，是不是？哎呀哎呀，你去找别人，我从来都不说不，但是说你去找别人好了。你知道，如果玛利亚这么说的话，会怎么样？即使没有玛利亚，我跟你讲，也会有牛利亚、羊利亚的。你懂我意思吗？神的旨意就像对撒加利亚一样，神的旨意照样会成就，但是损失的最大的是谁？玛利亚自己嘛，对不对？从此以后，我们根本没有人会记得这个在那个乡村里面的这个小女生，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她愿意顺服，所以历世历代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神在寻找一个人，我不知道，也许真的神找过了别人，这个我不知道。但是OK， 牛莉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她愿意顺服，她就成为了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们，这个我希望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降临节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也立志，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愿意说这句话，说我是神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做一个顺服你的人，让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主啊，谢谢你在你降临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到这两个人的对比，他们其实都蒙了你的垂听，蒙了你的恩典，但是一个却错过了为你做见证，另外一个却成为了万代要称他为有福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意真的顺服你，让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最后我们要来唱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到圣诞节的节气。你知道我家里有很多圣诞节的歌，各式各样圣诞节的歌。我每次听圣诞节诗歌，我才真正感到圣诞节要来了。江临节期或者圣诞节期要 来到，所以我们要来唱一首歌，叫做《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让我们准备这个心来等候耶稣的降临。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温我一向罪魔伤心，殷勤渴望神赐降临，欢喜以色列民。 祭司长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子民，地狱深处拯救子民，始终的生死亡之分，欢喜欢喜
就让我们在这降临节气 Advent 第一个主日第一天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未来这24天，我们真的预备心来迎接主耶稣他的降临，他的来到。Okay. 好，接下来我们有报告的事项，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今天好像没有。很高兴看到 Ryan 回来了，老朋友啊，欢迎，等一下可以过去跟他打招呼 ，OK， 好，那我们彼此起来握手问安，好不好？平安，今天唱的是平安，上帝爱你，好，平安平安
平安。
好，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有报告事项。我们3点半在这里一起敬拜神。下礼拜我们会点燃第二根蜡烛，第二根蜡烛是盼望。OK， 我们会点燃第二根蜡烛。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弟兄姐妹注意你的服事的。那清洁跟茶点是路德小家，所以请路德小家注意一下，那其实如果小家都是姐妹，所以需要弟兄们也能够帮助他们，因为譬如说摆桌子啦等等的，然后 收桌子，请我们弟兄们也那个自动，特别是弟兄早餐会的弟兄们，我们应该要帮助姐妹们。OK， 好，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小家，所以也鼓励大家能够参加一个小家。下一次很多，这个星期很多。喜乐小家、恩慈、提摩太、广东话、幼儿跟青年小家都有聚会，所以鼓励大家参与。这个是新的照片，所以这个是路德小家， 他们上个礼拜四之后，过感恩节一起包饺子的时候照的，八位，哎，没有，七位姐妹 ，OK， 七位姐妹在这里，啊，很好，哦，感谢主。这个是上个月的弟兄，哦，这个月初的弟兄早餐会的，虽然看不太清楚，下次我们要弟兄照一个清楚一点的来 ，OK， 啊，那这是广东话小家啊，好，一些报告事项，我刚才已经讲过，江陵节期就是 Advent， 从今天开始，那弟兄姐妹花点时间，当你看到那么漂亮的灯光的时候，不要光看灯光而忘了把眼光再往上面看一点点 ，OK， 看到上帝的恩典 ，OK， 看到那黑暗中的真正的光明是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OK， 然后。在这里有那个圣诞的市集 ，OK， 这个是法文教会他们为了要能够传福音，所以你们其实会看到外面已经有介绍了，就是下礼拜这个礼拜五点到十点，然后礼拜六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哈，好像在这边都有圣诞市集，他们会卖一些就是这种小的装饰啦等等的，就让大家回去准备这个圣诞节的。树啦，圣诞树啦，等等的，其实也是个机会，他们能够认识，他们也邀请我们能够，就是说，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过来看看，啊，然后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计划，啊，这个也是，其实是上礼拜我有提到那个伯尼教会已经开始，他们已经从上礼拜一就开始了他们的新的一个计划，就是速读圣经。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就是说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一天把圣经读一遍，读多少呢？每天3到4章。我呢现在开始跟他们一起读。那我呢是用一个 apps， 它是可以读的同时，它有声音的，它会读出来的。那我就算了一下，每一章，像现在在读马太福音，刚刚把20章读完 ，OK， 每一章圣经差不多5分钟 ，OK， 所以说其实读4章圣经也是20分钟。OK， 那你再加上一些辅助的材料看一下，就是25分钟左右，22到25分钟。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我们都有新年新计划，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开始在2020年的第一个礼拜一，其实是第一周的礼拜一，第一周其实是12月29号，啊，没有，12月30号，对。在三十号我们会开始，30号跟是第一天，然后31号，然后1月1号礼拜三，对，所以说我们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加入这个挑战的话，那我们会建立一个群 ，OK， 这个群里面就是每天会发那个进度是什么，然后会发一些的很简单一面的辅助材料让大家看。OK， 帮助你有，然后他那个很好，他那每次都有一个图告诉你这几章的重点是什么，就像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呀。所以说，我很希望你们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话，去跟刘星报名，然后他会发给你详细的解释。OK，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明年开始的一个新的计划，也是给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OK， 其实就是这个叫做 No Pain No Gain。你们听过吧？你不花努力的话，你其实得不到什么的。你愿意接受挑战，花其实还不是多少的 pain。每天只要你25分钟，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灵修，这个跟灵修不一样哦。灵修是我们读很短的经文，着重于我们对上帝的跟上帝的沟通，而这个是帮助我们不要只见什么树木，不见森林，对。所以说这是帮助我们对圣经很快的就能够，譬如说其实像我跟着那个伯林教会，他们才花1个半礼拜就可以把那个马太福音读完一遍了，应该这个礼拜就可以读完，因为已经读到20章了，马太福音才读过28章，对不对？在2-3天就读完了，很快时间就把马太福音读完了，你就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非常好的鼓励大家参与在这个里面。 OK， 我们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会有一些的温馨的提醒，那这也是一个督促 ，OK， 让我们有时候需要被提醒，需要被督促的 ，OK， 好，接下来庆祝圣诞， 我们今年庆祝圣诞是12月22号，那谢谢于姐姐妹帮我们设计了这个传单，那我们会可能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就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用这个微信的照片，你可以发给朋友们，邀请他们来，到时候我们这次是一个音乐敬拜的形式，我们会用音乐，然后加上一些的见证，然后很短的短讲，我们会把这个圣诞节的信息带出来，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就为你的朋友祷告，然后去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盛会。那当然我们也有圣诞大餐，就之后那圣诞大餐就要靠我们大家了，大家带你的拿手好菜来一起分享，那个是最温馨的时候。 OK， 好，那门徒训练课程也是请大家能够就说赶快报名，我们应该会在1月份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四个小组 OK。 那另外就是呢，我们每年都有这个参服的月历，那今年叫做喜乐满人间，所以说它里面有不同的，每一个都有一些，然后都有经文，这点怎么念，山峰易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等等的都有，所以说每加一份 OK， 在后面的桌子上面，去跟谁？去跟郭靖啊，不，去跟 Connie 领，跟他们领，每加一份哦，这个要严格的执行，所以说请郭靖，这个郭靖比较容易，比较会严格的执行。啊？没有，其实够啦，不过大家拿一份你不要拿太多，因为我们还希望，就是说我们如果每人拿一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多的，我们希望把这些能够去发给，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些认识，特别是餐馆啊等等的。 OK， 好，然后再来是行事历跟长执会记录，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会以后都会固定的贴在后面的布告栏上面，让大家能够知道教会所发生的事情跟将会发生的事情。 OK， 好，我报告就到这里了，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最后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们背诵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最后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我们敬拜他，来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
好，我们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为要成就主借先知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保守，在这圣诞节的季节与我们同在，也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平安安去，在主耶稣降临的季节中，相信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使女， 情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蒙恩，别人也因为我们得福。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我们有点心跟交通的时间。